么我要想换城市？为什么我要从哪里的角度来看洛杉矶？我想，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都面临着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艰难，甚至于会有很多的一些受苦，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临到我们，我们如何去面对？那我们看洛杉矶，首先对于哪里来说，它是遭遇到极大的不幸，苦难突然临到它。但是我们去看，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苦难背后是有神的祝福，是有神的恩典。我们去看他自己的计划是对的，但是上帝的计划正在开始。我们透过这样一个角度，让我们去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今天的遭遇，包括去面对我们的不幸。我也从哪里的角度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如何去面对过去，如何去面对我们的伤痛。我们不是远远的去逃避神，而是能够带着我们的伤痛很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去寻求他。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 ABC 理论， A 表示我们的生活中的遭遇，我们的处境，它不能改变，但是我们以不同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遭遇， B 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它可以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结果。 C 我们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但是我们都可以让我们学习活在基督里，用安全的态度去面对它，用信心的态度去面对它。我也跟大家分享，当一些困难临到我们，并且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原来的生活的轨道当中的时候，也许这个时候神要改变我们的生活，开始他的计划。在我们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上帝不是让我们没有软弱，乃是他的恩典，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明出来。上一次复活节，我特别的给大家来提到耶稣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征战，也是面临最大的试探，是他在克西马尼的祷告。那时候他经历很大的征战，他大声的哀哭来祷告祈求神，但是在几天以后，就在差不多相同的地方，他复活，他升天，来提醒我们，我们最软弱的地方，可能正是最能够彰显神的恩典和他能力的地方。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信息去给大家一份鼓励， 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怎样的痛苦、怎样的软弱，让我们学会去依靠神，学会活在他的恩典当中，并且往在我们身上去荣耀他自己。今天是我最后一次跟大家讲六德训，我还是不会讲六德。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从波阿斯的角度我们去看。波阿斯从六德训的教章他出场了，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只能读这一段经文，但是我们看到降章第三章第四章，他成为用德拿米这个家庭的一个祝福。那么作者去描写这样一个故事，他很有文学的技巧。他首先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先让读者知道波阿斯这个人已经跟拿米加亚比米勒他们家的一个关系。这一节经文可以把它拿掉，如果第二章的第二节从这里开始，我们会发现很自然的跟第一章结尾能够衔接得很好。但是作者有意的先插入一些经文来告诉我们波阿斯是谁，然后去看接下来发生的这些故事，让我们去知道这一切似乎偶然巧合背后有神的美意。首先路德跟拿米说，那时候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容我往田间去，我到哪里呢？我就在那里去捡麦穗。好，拿米说你去吧，路德就去了。去的时候呢，他恰巧到了亚比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这时他去找他说，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里，然后呢正好波阿斯呢从伯利恒来。我们会发现好像一切都是有很多的偶然巧合，然后认识和波阿斯就相遇，然后波阿斯认识他帮助他，后来波阿斯知道路德是他波阿斯是亚比米勒家的一个亲戚，路德向他表示说，作为亲戚，我家里面所有的男人都死了，你可以娶我来去让我的产家这个家庭的产业和血脉可以延续。但是呢他们还有一个比波阿斯更亲的一个亲属，他首先有这个按照事实来说他更有资格来可以娶路德。那后来波阿斯就等着去找那个人， 在第四章的开始第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口，坐在那里，恰巧那个亲戚走过，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是作者的一种文学手法，这是他那种文学的表现手法。恰巧碰正好偶然间发生的这些事情，但是作者交代给我们这样章的第一节，摩阿斯是谁？所以在这一连串的恰巧偶然正好发生的这些事背后，让我们去看到神他无形的手在做工，这是作者一种很高超的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他没有像第一章第六节那样说神是治疗神给他们，或者说神带领乐德到巴士体里，神让巴士跟他相遇，神怎么样，他不提神，他不提神。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连串偶然碰巧的戏剧性的情形背后，让我们去看到神的计划，神的眷顾，神的工作。这种表现手法让我想起旧约圣经当中的另一卷书《以斯帖记》。曾经有人说他不懂《以斯帖记》这样一卷书是怎么给他混到圣经当中去的，因为《以斯帖记》从头到尾不提神的名字，他纯粹只是记载一些犹太人他们的一段经历，他们的民族当中的一段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放在圣经当中，他从头到尾没有提神的名字。但是在这背后也是继续我们看到在跌宕起伏的这些故事背后神的掌权，神的作为。路德逊同样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间我们所经历到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会把超然的神的作为去把它看成一切都是必然或是偶然。其实神正在用他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的身边做工。那么神他要去眷顾拿阿米，去祝福那个万邦的尼实路者，神是如何的做工呢？神是如何的去眷顾这个家庭呢？上帝没有去派天使天君，上帝也是透过波阿斯，透过波阿斯，上帝波阿斯跟路德说神要赐福于你，神要赏赐你，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心意。但是神怎么赏赐？透过波阿斯。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谁去 福，什么是幸福这个家庭，因为他们所有的男人都死了，他们的产业也没有了，他们的血脉也没有了，那谁去赎他呢？那么在当时的习俗当中，在旧约的约法当中，如果哥哥死了以后，那哥哥他大儿子他的产业他的血脉就停止了吗？弟弟就有责任和义务去把嫂子娶过来，然后生下来的孩子仍然归在大儿子的名下，这样产业和他的血脉可以继续的延续。所以的话呢，对于路德拿米这个拿比米勒的家庭来说，他需要有一个人去成为他们的救赎。那是谁呢？需要有一个致敬的亲属。第二章的二十节提到致敬的亲属，他是应该根据当时的风俗和规律，是有责任和义务去把这个家庭向路德娶过来，然后生下来孩子能够延续他们家庭，并且承受他们的产业。那路德在第三章是有这样的记载，我们不读经文了，我们也不仔细去看。那他在夜里面是睡在波阿斯的身边。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角度去看，那应该是路德他穷困潦倒，正好碰到一个道款，所以呢他就没用他所有的一切他年轻美貌的知识去勾引他。那是我们今天的解读，但是路德记发生在3000多年以前，在耶稣降生还要1000多年前，在那样一个历史时代，那样一个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当中，不能用我们今天的角度去看它。请大家注意的是，当路德这样做的时候，波阿斯没有说说他很轻浮啊，说他很滑很暴力啊，波阿斯是给他很高的赞赏，认为他这样做很贤惠等等等等，给他很高的评价。他们婆婆也没有说给咱们家丢人现眼去了，而是给路德很高的赞赏。路德是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去向波阿斯去求婚，说你可以娶我。但是波阿斯知道说还有一个比他更亲近的一个亲戚可以娶他，那我要先征求他的意见。那么那个至亲的亲属，他俗不俗，他就围绕这样的救赎不断的去讲这样的故事。那么至亲的亲属这个词，致敬的亲属这个词在原文在其他地方把它翻译成救赎主或者救赎，这个人他应该可以成为路德他们这个家庭的 拯救者，成为了救赎。但是他一听说我死他后来，死他后来什么好处都没有，产业还是回他们家族，生下来孩子还是回他们家，所以他说哦，算了，那我就不拜了。他开始一听说要娶我的，好啊，马上就答应了啊，这么好的好事，那肯定要没问题。但是一听说这个产业啊，小孩都回他们家，哎，说哦，没了，哎，不管是你娶。那官司说好，那我去成为他的舅父。用德计，我们不单单去看他作为一个爱情故事，他有很多所灵的丰富。那于是官司成为他们家的拯救，而波阿斯和路德所生下来的后代，到后来大卫，到再后来也来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他把我们拯救出来。那么我刚才讲了，当波阿斯去娶路德以后，我们去看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十节，波阿斯娶洛德以后，产业和子孙是非雅比美勒和他的孩子这样一个家族。但是我们注意一下，到结尾洛德记的结尾，我们去看家谱的时候呢，我们去看是说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应该是归在雅比美勒和他的儿子名下。为什么圣经说波阿斯生俄贝德呢？如果我们不信主，我们不站在圣经的角度，那我们会说圣经你看看就是这样错误百出，自相矛盾。前面说的话，后面你看他自己专爱跟自己相矛盾。但是真的就是刚刚说过的话，他在后面忘记了吗？1000多年以后，当马太去写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他再次去记载波阿斯和路德生俄贝德。在历代记的家谱当中记载波阿斯生俄贝德，在路加福音当中，路加医生所记载的耶稣的家谱同样也是波阿斯生俄贝德。为什么？从旧约的律例的规定和当时的风俗来说，俄贝德不应该算在波阿斯的名下。但是因着波阿斯去成为这个家庭当中的救赎者，因为波阿斯去成为神救赎计划当中的那一份子，于是在上帝的角度，从一个 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神去看波阿斯去成为这样的救赎中间的一环。也就是说，从上帝的角度，他仍然去纪念波阿斯所做的工作，而波阿斯今天他所做的一切是去成为神子的救赎计划中的一环。我再次说，女人的后裔，神应许要伤蛇的头，而下一个应许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不断的延续，但是我们看到在神的这救赎计划当中，波阿斯能够成为被神所用的一个器皿。我还是说，我第一次讲到讲论这些的时候，给大家的信心，我们无论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经历怎样，重要的是你自己如何活在神的计划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所不能看见，拿阿米永远不会去看到他还会有孩子，并且他的孩大卫从他的后裔中产生，他更不会想到2000年以后弥赛亚从这个家庭当中出来。但是神知道，神有他的计划，而我们如何去活在他的计划当中呢？本来是可以那一个至亲的亲属，但是他却逃命了，而波阿斯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的时候，他就活在神的计划里。我不知道我今天所做的这些工作是会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我也会去看工作眼前的果效，重要的是说我如何活在他的心意当中，神如何在历史当中去透过我们去成全他的计划，那是超越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智慧，甚至超越我们的年岁，因为他是历史的神。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在今天我所面对的你们这些弟兄姐妹当中，在几十年以后某一个人或者是他所传的福音的某一个对象会成为21世纪中国教会的一个领袖呢？不是的，但是神是历史的主，而我们重要的是说如何活在他的历史当中。我们继续看波阿斯，我刚才说了，神要眷顾路德，眷顾拿阿米，要祝福他们，这是神的祝福。如何去成就，也是透过波阿斯。我曾经读过一首诗，这首诗大概是这么写的，这是好几年以前的。上帝没有手，除非他用我们的手；上帝没有脚，除非他用 我们的脚，上次没有口，昨天他用我们的口，还有我记得他了。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不理解，上帝他创造天地的神，他被面就面说有就有，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怎么会没有手？甚至他不需要手，不需要脚，他就可以成就一切。但是上帝他如何来成就这一切呢？他如何去拯救一个没有经过风的人呢？上帝他如何去恩爱一个人呢？他透过我们的手，他透过我们的脚，透过我们的口，透过我们去把他的恩典活出来。今天在我们的身边，也会偶然的、碰巧的、无意当中，会让我们去遇上一个又一个弱者。但是，你会成为那个波阿斯吗？去年11月，差不多大概11月中旬，有一天上午出来跟外地的一些同工见面交通，之后完了以后差不多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就回家。我从新街口坐地铁回去，当我下地铁去坐地铁回去的时候呢，我在公交里面看见一个女的，很年轻的妈妈抱一个小孩在要饭。新街口是人很多，什么也没有特别是小餐桌和要饭的多，特别是有很多职业的乞丐，那他们就是靠这个来劳活。所以这一些职业乞丐，我第一场是我不会帮助他们，因为他们不是有缺乏。有一些乞丐他每个月的收入比新街口很多大楼里面的 office 小姐还要高很多。我很自然的很快的走过以后，我突然反应过来说，这个要饭的女的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因为她在哭。职业乞丐那是不会哭的，所以我觉得不对，我停下脚步，然后我回头我去看，一个从农村来的很年轻20多岁抱一个几个月的很小很小的婴儿，他在给他喂奶，他不说话，但是他就在流泪。我很想问他，你从哪里来？你怎么上南京呢？你为什么哭？怎么样？等等等等，正是你们知道，我说不出话来。他没在外面，那很嘈杂的地方，我没有办法去跟他交谈，我说不出任何话来。我看他一会儿，然后有一个女的正好走了，然后我把人之后我指指他，后来他 可能刚才也关心了这女的，然后说好像说她到南京来找她丈夫，但是我不知道我是没有找到还是丈夫不让她等等，我不知道，我还不能问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去注意这个女的。那她又抱着小孩在喂奶，所以我还不曾在她面前而盯着她看，所以我就把身上掏一些钱给她，以后我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回家以后，我不停的会去想起这个人，我会去想他为什么会哭呢？是因为钱被骗了，或者在那边的有什么样的遭遇呢？老是会想着他。第二天晚上，那是南京入秋以后第一次降温，温度一下子降下来了，刮起了大风。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书的时候，我又想起那名了，他现在在哪里？天那么冷，那几个月的小孩能身体能吃香吗？感冒了生病了怎么办呢？所以我最后决定给朋友打个电话，那时我给他打电话已经12:40，我犹豫了半天，那么晚了，想想还是给他打电话。我跟他说在新街口进去哪个哪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他不是自己请客，因为他在哭。我说你抽个时间去看一看，第一你离身体口径，第二你也是几个月的小孩的母亲，你去看一看问一问怎么一回事，如果他是什么啊伤了放了这小孩来骗钱的，那我们不管，但如果他的确有什么困难，那我们帮他一下，给他找个地方，最好如果有可能他能够，他在南京可能很难生活，那让他回家这是最好的方法，那我们给他买个票，我们给他点钱送他回家。过两天田淼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新街口地铁站找遍了，不单单我说的地方，其他地方他也都去找了，没有看到那个妇女。那我知道我永远永远的不会再见到他。我当我再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会很难过，因为或许甚至很有可能他正遭遇到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困难，甚至到一个走投无路的时候，但是我从他身边走后，我却没有帮助他。而对于我来说，我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跟大家分享我们江苏一个姐妹另外的故事，因为她做这些事情并不想让人去知道，更不是要荣耀她自己的名，所以我不说她的名字。我也是听别人告诉我，那个姐妹她很偶然的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大学生 很多年以后，他有很严重的一些心理障碍，身体到一定程度不能正常的跟人说话，很怕跟人面对面。最后的话，他干脆自己流浪，尿他不需要工作，不需要跟人打交道，不需要去面对人，所以就流浪尿饭。他知道以后，那姐妹骑车跑到所在的父亲那里边，在一个地方找到这个学生，然后他把他接过来，安排跟我们当中另外一个弟兄，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住，跟他住在一起，照顾他，帮助他，并且把他带到我们的活水小组。我们活水小组的弟兄姐妹见过他，给他上婚，去给他一份帮助，给他一份关心。那他们告诉我，他刚来的时候不会笑，不会笑，就不敢正眼看人。但是神却透过那姐妹把一份恩典领到他。当他后来他离开南京回家的时候，走的时候，他已经几乎跟正常人一样，然后去跟人说话。走了以后，他还会有的时候给我们弟兄姐妹发短信，发一些圣经的经文。我听了，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感动。有的时候，路德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却视而不见。但是那位姐妹确实是专门跑到那里把她接过来，然后去帮助这样一个似乎不太正常的人，让他去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让他去透过因为他的帮助去改变他的人生。神要恩爱祝福拿米和路德，但是神怎么去祝福呢？透过波阿斯。今天我们告诉人说我们要去信神，对一个不信神来说，不相信有神的人来说，你怎么让他相信有上帝的存在呢？那是神要透过我们去把他活出来。当我们去告诉别人说上帝爱你的时候，你怎么让他去知道上帝的爱呢？是透过我们把这份爱活出来。我们有不少弟兄姐妹看过，甚至正在看标杆人生。标杆人生的作者尼克欧文曾经讲过一篇道，在那篇讲道当中，他有一句话很扎我的心。他说今天很多的教会往往只剩下一张嘴了，今天教会往往就剩下一张嘴了。信仰不是一个理论，信仰乃是很真实的，透过我们去经历，去把它活出来。我是不是学文科，不是学理科，我大学是学的是工科。学工科的人呢，是这种人很表强，很多事情是需要去做的。 所以啊，那我你现在发现什么车报喜啊、旋风啊、汗心心科啊等等等等很多事情我都会做。我到省级机关工作以后去实习一年，在工厂每个流程我都去干。那后来我家里面什么行车坏了我自己修，猪坏了我自己装，装化好了我去做工人，装上油头报废接下来然后全部重装一遍。我家里面工具也是特别多，什么工具都有。那这几年我应该是在误会，所以让你去说的那就是一张嘴。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去想说我还能做什么呢？前两年我曾经去想一个计划，我想我差不多用了十年时间去带领和建立这样一个教会。今天有很多的人可以想想到在查经侍奉，我觉得这教会不是属于我的，而且我也想我可不可以把这教会放下来，我再用十年的时间重新再去做一项工作呢？我那时候考虑的是我有没有可能在南京的城乡俱乐部去租一个地方，然后去办一个农民工打工的这些子女的学校。我没有做过老师的教育的经验，但是我家里面都是搞教育的，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父亲做了几十年的中学的校长书记，我叔叔也做了好多年，现在是一个中专的校长。所以甚至有一次我去请教我爸我怎么去建学校，让我去知道说真的很不容易，无论是硬件软件等等各方面很困难，但是我觉得我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去做，对我来说没有问题，可以去做。唯一的问题是我的身体还能做吗？就算我还能再活第二个十年，那我的身体还能去做这样一项事情吗？我不是不承认我今天我做不了，我已经做不了了，甚至于连剩下的这张嘴我说用得很困难，无论是吃饭还是说话都很困难。但是我的心还没有死，我也希望如果我不能做的话，有没有可能透过我们的教会能够去做一点事情呢？我很高兴上一次我提到在城市里面有一些小姐，那我是 让反而是关注到在这个城市当中一些边缘层面的一些人，这些人是被社会被大众所忽略，但这些人同样需要上帝的爱，同样需要福音。但是当时我的确没有去计划让我们福音团体来做这些这样一个群体的福音工作。不过我很高兴，不是有一个人来找我说，如果需要给人做的话，有两个我愿意去做。我想今天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路子，神要把福音领到他们，神要去恩待他们，但是上帝在寻找，在这个时代当中对他所用的瓜式。最后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视频，是一个广告，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点点，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我是嘉文，我今年15岁。医生说我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可是我还想活着，因为我还热爱我的神。
我是玉华，我今年13岁，我曾经是公司的白领，但医生说我的骨头还想努力活着。
在人生当中难免遇上失败与挫折，但是这些孩子所面对的状况比起来，你是否应该更珍惜生命？
如果生命给我交换的话，你愿意跟我妈妈？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这些孩子正在为你祷告。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点点，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我是嘉文，我今年15岁。医生说我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可是我还想活着，因为我还热爱我的神。
我是玉华，我今年13岁，我曾经是公司的白领，我是冠军，但医生说我得了苦癌，我想努力活着，因为我热爱生命。
在人生当中难免遇上失败与挫折，但跟这些孩子所面对的状况比起来，你是否应该更珍惜生命？
如果生命给我交换的话，你愿意跟我妈妈？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这些孩子正在为你祷告。
这是在台湾最好的医院，龙民总医院，简称龙总，93号病房，都是一些转癌症的一些青少年，他们在那里拍的一些片段，这些花季少年，他们的鲜花正含苞绽放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将要凋谢。这么短篇在不久前4月4号在4月4号在台湾各大电视台播放，播放的时候其中第一个小女孩嘉文，已经不在了。当他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候，后来四十岁的人听说他快不行了，他们赶到医院去给他鼓励。嘉文最喜欢的歌手是王力宏，后来他们找到这个名人叫王力宏，王力宏在电话当中去给他唱嘉文最喜欢的一首歌，去鼓励他，然后在几个小时以后嘉文就走掉了。这么短篇还会在台湾的各大媒体甚至是企业机构进行了播放，很多的台湾的艺人加入到 Love Life 的一个行动当中，包括张惠妹、王力宏、陶喆、大 S、小 S、周杰伦等等等等，去鼓励更多的人去珍爱生命。也会在今年的9月份在台北会开一个很大的演唱会，是能够筹集更多的资金去帮助龙总93号病房的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这些孩子们，因为这些癌症病人每一天他们的花费都非常非常的大。嘉文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非常的坚强勇敢，他要死了就没有为自己掉一滴眼泪，相反他常常去鼓励别人。当他进到医院以后身体还好一点的时候，他还会去看望别的生病的小孩，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点点，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我是嘉文，我今年15岁。医生说我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可是我还想活着，因为我还热爱我的生命。
我是玉华，我今年十三岁，我曾经是贵妇的马丁，他是海军，大一先做我的苦差，我上海地火车，那里还是地方。现在我今年十三岁，我喜欢音乐，我喜欢音乐，我喜欢音乐，我喜欢音乐，我喜欢音乐。
当中难免遇上失败与挫折，但和这些孩子所面对的状况比起来，你是否应该更珍惜生命？
如果生命给我交换的话，没有跟我妈妈。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这些孩子正在为你祷告。
人生会有很多的艰难和挫折，基督徒也不例外。但有的时候，甚至基督徒好像还比那些不信主的人更软弱。有一点点的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上帝，怨天尤人。当我们去面对这些勇敢坚持的孩子的时候，无论你遭遇什么，你有什么理由可以去埋怨呢？第一次想我说未来不是梦的时候，我知道当一些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说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但是当我们去面对像这样一些人，当我们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反过来问一声说，为什么不是我？不是说在这世界上有一些人是该去受苦要饭的，少了大街的或者得癌症的，而你就该什么说是事事顺利的。没有一切的福气福分是该的，是理所当然的，是必然的。从属灵的角度去看，今天我们所拥有的都是恩典。当我们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珍惜我们的生命？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当我们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珍惜我们所有的，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而去感恩呢？如果你今天因为一些艰难痛苦而自暴自弃，那么你对不起上帝，对不起许许多多爱你帮助过你的人，你也对不起你自己。那么 我们如何去珍爱生命呢？是不是好？我们看一下先生，这种生活很烂，我从现在开始分析，我是好呢，我是好呢，有什么玩什么，我要好好的去珍惜生命，享受生活，这就是珍惜生命吗？这样跟众目有什么两样呢？珍惜生命，珍惜神所赐给你的生命，你跟众目所不一样的，乃是你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乃是神要透过你所完成他的计划。所以来提醒我们说，我们去如何活出我们生命的意义来。我们不单单说我们要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要去珍惜我们身边所有人的生命，包括许许多多需要我们去伸出我们的手，去付出我们的爱。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需要等待着我们去帮助的弱者，而你是否愿意去成为一个被神所用的博爱师呢？我希望我们教会有一天能够走得更远，能够去成为更多人的一份祝福。我再来看一眼，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点点，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我是佳文，我今年15岁。医生说我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可是我还想活着，因为我还热爱我的神。
我是玉华，我今年13岁，我曾经是非洲人，大一先生我的老婆，我想努力活着，但
在人生当中难免遇上失败与挫折，但是这些孩子所面对的状况比起来，你是否应该更珍惜生命？
生命就是交换的话，你没有跟我妈妈。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这个孩子正在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该怎样呢去好好的活着呢？这是需要我们在神面前去做出我们自己的回答。我们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安静，我们去思想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包括圣经短篇给你有怎样的意义，你在神面前需要去做出怎样的一份回答。我们有一些时间要安静不吵。 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神啊，你让我们有呼吸壮阔石油，也让我们去拥有你所赐给我们很多的恩赐。所以我们常常会把我们所拥有的去当成自然，当成理所当然，我们却不知道感恩。我们也常常为我们所没有的而去埋怨和苦读。主，让我们去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去做一个感恩的人，也让我们去面对想象许许多多缺乏的，是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让我们去成为一个被你所用的博阿斯。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那个短暂和脆弱，有一天我们都将走过坟墓，与你面对面。让我们的一生不要虚度，让我们的有限的生命活在你永恒的计划里。主，你来改变我们，从今天开始你改变我们，你使用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圣灵的感动，是谁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一生荣耀你自己。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重新合一，用主再让我们来祷告说：
我们在地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